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创世纪》第39章。39章继续来讲耶稣啊，讲那个约瑟，他人生里面所有的遭遇。37章讲到他被卖，好像觉得他蛮凄惨、蛮可怜，但是总比没有水喝、饿死在那个坑里面好，也总比什么呢？也总比被他哥哥用刀杀了他、流他的血更好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事，我们自己觉得哎呀很倒霉、很可怜，但是想想还有其他人所遭遇的，可能比我们更可怜、更倒霉的。所以在人生间，环境可以改变，他爸爸可以疼爱约瑟，约瑟可以被他哥哥嫉妒恨，到最后把他卖掉，而且一卖到哪里呢？卖到埃及人，一个做官的，做内臣的一个侍卫长，波提法的家里面，好像环境一直在变。但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。是什么呢？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改变。不管是倒霉的事，不管是好像很幸运的事，不管是别人嫉妒的事，不管是别人信任他，都没有改变他的一个心，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我今年因为整个前前后后都在讲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我就从这里稍微有点思想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，为什么跟约瑟同在，那不跟其他人同在呢？我相信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谁愿意与耶和华同在，耶和华知道。就像是我们与耶和华亲近，我们与神亲近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我想这边前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，因为约瑟里面有一颗心渴慕神，约瑟里面有一颗心真的希望神跟他同在，因为他愿意跟神同在。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想跟什么同在？我们想跟我们的喜好同在，我们想跟我们的欲望同在，我们想跟我们的钱财同在，我们想跟我们的什么同在？我们在我们的真正在我们内心的寻求的里面，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真的希望、真的渴望我们能够跟神同在，神也要与我们同在，不离开我们，不是在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要神跟我们同在，那是无时无刻我们都希望跟神同在，投身在神的怀抱里。所以释迦讲了一句话，在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刚开始没有很深的体会，因为年纪还轻些，后来慢慢年纪大了，有体会说这个释迦说，我到神的怀中好像是一个断了奶的孩子，在神的怀中。那个意思什么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从前这个一个孩子到妈妈的怀里面去，是为了吃奶他才去找他妈，等到这个孩子断了奶以后，他还要去到妈妈的怀里，怎么样呢？他要的不是奶了，他要的是真正是他的妈了。今天我们内心深处，对我们的神来讲，我们到底可不渴望、可不渴慕、期不期盼我们愿意跟神同在，我们愿意投身在神的怀抱里面？其实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见证。怎么叫很大的见证呢？他在家里面愿意与神同在，那么因为他爸爸爱他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但他现在是被卖到埃及了，他被卖到埃及，在心里面他充满了还是渴望跟神同在，他心里面充满了不是对哥们的恨，他心里面充满了也不是对自己遭遇的自怜。他心里面知道什么呢？不管我的环境怎么样，耶和华上帝是我真正最重要的。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我们也不要说神你为什么不公平，你为什么只与约瑟同在不与我们同在，是是是，这个神是公平的，这个不达标，这个是我们自己根本不羡慕跟神同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还怎么去怪神呢？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受得了吗？我们神不喜悦的事情，我们真正愿意到主的面前，因为到主的面前是，除非我们心里面真的，神啊，你怎么说，我们怎么想？你不喜悦的，我们丢弃对付，做不到的靠着你；你喜悦的，我们真是愿意往前追求。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的，也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，追求你所喜悦的，这才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好好想想啊，神的同在胜过环境里面遭遇一切的难处。而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胜不过环境里面遭遇的一切呢？这个环境好我们就骄傲甚至放纵，环境不好我们就埋怨，我们就痛苦。约瑟呢，约瑟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怎么样，这些环境他都能胜过。不晓得我们里面可不可慕耶和华神的同在。第二个在这边讲的很有趣的，很有趣什么呢？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第三节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情尽都顺利。怎么会见呢？他怎么知道呢？他怎么知道是他主人怎么知道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呢？让他赐福于他呢？让他手里所做是一切都顺利呢？我在这边就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约瑟他不但有神与他同在，约瑟不但他自己渴慕与神同在，要讨神的喜悦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他有行动，他有行动。他的行动是什么呢？他的行动是神赐福给他的行动，神赐给他聪明智慧的行动，神赐给他有能力 handle 处理所有一切波提凡家里面波提凡所交代他做的事情。今天你看我们常常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我们只在嘴皮上谈论耶和华的事情，耶和华也与我们同在，别人交代公司里面也好，什么也要交代我们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真的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，是不是啊？把我们所该做的事情尽善尽美忠心良善的去好好去做呢？这是很关键的嘛。今天大家到教堂就在查查圣经，也讲讲嘴巴上讲讲那些东西，但是我们说到真实的时候，正格的时候，一件事情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说怎么样一个做，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尽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？没有的话，怎么会把别人交代我们事情做得好呢？所以要赐福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希望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上帝来做事吗？我们想想，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看，我们的主行神迹的法则是我们人做我们人能做的吗？神做神做的那一部分我们人不能做，结果神去做了，这就是神迹嘛。我们自己做的那一份我们不想做，对不对？水根本不想去把水把它挑满，我们希望水怎么样呢？希望耶稣变神迹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行神迹的怎么样呢？水缸满了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耶稣不是做不到，耶稣有智慧，我们能做的挑水是我们能做的，我们不能够不做，对不对？还有读书，你要不读啊？要不背啊？要不做作业啊？要不上课好好听啊？我们这些不做，到考试的神啊，你给我聪明智慧考100分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了，我相信你们不要把我相信的当作是什么圣经的本身，我真的这样相信，我也正是这样做。在我面前没有地位高，没有地位低，真的，我一直以来 一个小朋友要我帮他做的事情，我也忠忠心帮他做；一个大人物要我帮他做，我也忠忠心帮他做。真的，我在瓦邦侍奉的时候，每一个小战士要我帮做的事，每一个什么人要帮我，都是尽尽心心做的。以后他们组织部部长来找我做这件事情，他说：“王老师，你一定好好帮我做。”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做每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的。”他不能体会的，因为他体会了他就很生气，你看不起我啊，你只看得起耶稣啊，你看不起我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在这边想到约瑟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说，他的耶和华神真的与他同在，有事实，他所做的一切都能够顺利。顺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个主人都很满意，不但满意，而且超过了他主人想要有的那个美好的结果，满意的结果。那么这个主人怎么会知道这是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凡事顺利呢？也因此就赐福于他呢？我觉得下面更宝贝的是，这个约瑟没有因为神与他同在赐福给他，让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顺利圆满而且很美好，他就沾沾自喜骄傲。他一定跟波提法讲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家庭给我力量，给我聪明智慧，所以我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办得好。不然一个埃及人怎么知道耶和华神呢？ 今天我们是事情搞砸了，神啊，你怎么这样的不帮助我？事情成功了，你看我有多么的了不起。那么哪里会有见证嘛？人怎么会这个知道耶和华上帝同在，会赐福人？不但这个波提法怎么会知道说耶和华神与这个约瑟同在？因为约瑟的缘故，神就赐福给他。今天我们好好思想，我觉得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约瑟虽然人生遭遇很痛苦，被人卖，但是神同在，使他成为真正的财富，而使神与他同在，也带给他所去到的地方，人也能够因此蒙福。其实这不是神一直的原则吗？神呼召亚伯拉罕也说，我要赐福于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要借着你，万国要因为你而得福。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，都是我们想到的，只是神赐福给我，至于别人蒙不蒙恩跟我无关，别人得不得福跟我无关。假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不晓得神要怎么赐福给你。第二个，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是，神与约瑟同在，还有最宝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面对引诱跟罪恶的时候，约瑟才知道说，约瑟要与神同在，神与他同在是真实的，他们之间是真实的光景。因为你看，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这样的来引诱他，约瑟怎么回答他呢？他说：“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”是不是这样？而约瑟要面对的三个层面的一种的引诱，第一个是眉目传情，有没有是吧？眉目传情，我们说，约瑟他还没有把握，光是眉目传情的话呢，怕是误会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眉目传情也很厉害呀，这个女人也好，男人也好，眼睛这个放电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呢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这个约瑟靠着什么能够抵挡呢？眼目的情欲，靠什么来抵挡呢？真的，他亲近神，神亲近他，成为他的力量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天天来跟他说，天天跟他说，你跟我同情吗？你跟就天，不但是从眉目传情到嘴巴上的 这个勾引也好，邀请也好，那是不是这样吗？这个就比没，这个就必要来面对这个所谓的眉目传情，这个眼目传情更深一层了嘛？他已经是真真实实的用话语来邀请你了嘛？不是这样吗？约瑟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他不与他同在一处。你跟我讲，我不跟你在一起，那你就没有什么好跟我讲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怎么样呢？因为他是用嘴巴跟他说，所以约瑟也告诉他，我不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。他都还没说，我不能做这大恶，得罪你的老公，得罪你，得罪我自己。他最最知道的是，不能够得罪神。今天假如我们有一个思想，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姐妹在里面分享，哇，她很生气的时候，她想要怎么样的时候，她想到说，我这句话骂出去，她说她相信耶稣一定挡在那个人的面前来接受我的口水。我是一个神的儿女，我能够这样吗？因为她想到说，多少次别人对待她的时候，也是爱我的主挡在我的面前，让我能够承受得住。今天当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想到我们的主，想到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心会不一样，我们的手段会不一样，我们做的时间也会不一样，我们都会让神来引导我们。约瑟就是这样。第三个呢，第一个阶段是眉目传情，第二个阶段是天天来跟你讲，来勾引你，第三个是不得了，来拉着你来。多少男人能够，多少的男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三阶段的诱惑？到最后，这个约瑟只有一个逃跑，一个是抵挡不住就要逃跑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抵挡也不抵挡，逃跑也不逃跑，那你不就是落在这种试探网络里面吗？我在这里要讲的是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，有的时候我们靠着主逃脱了，但是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但是这个不很好的结果怎么样？在人世间就是没有公义，也没有公正，人也很难去判断什么事情是真，什么事情是假。我们有的时候说用科技取证了，用什么了啊？有的时候是真是搞不清楚的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冤狱呢？为什么那么多坏人到现在还没有被关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的事情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我们做了一件好事，在神面前一定有被神悦纳的，但在人世间，你做了好事不一定有好结果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那么谁来报呢？不是世界上的人报给你，是上帝报给你的话，这句话就成立了。为什么呢？就算你做了好事，别人给你的是恶报，怎么样呢？但是上帝给你的是另外一种，神知道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久了，我们就很世故，事不关己，没有什么事情关己的，跟我有什么相干的事情，我去管他，我干嘛强出头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枪打出头鸟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干嘛要去强出头？干嘛要什么什么东西？就是以后变成一件事情，怎么样啊？我要很世故的，这个这样那样虚与委蛇的，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，搞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呢？心嘛没有改变。人心嘛，人心的邪恶嘛没有改变，就是改变一些技术的问题，是方法的问题啊，沟通的问题啊，什么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心没有改变，还是那个样子。但是约瑟很有趣，他在外面所做的一切决定了他以后怎么样呢？去坐牢了。他再看看，我们就看看他到监牢里面去怎么样，他到监牢里面去埋怨冤枉啊，这个你这什么 他连他哥哥要杀他卖他他都不埋怨了。那一个波提法的妻子这样的诬陷他，比要他的命来讲起来怎么样呢？那是小儿科了嘛。我们大的试探，大的试炼，大的难处都胜过了，那么这一点点小事有什么胜不过呢？所以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个我们的弟兄约瑟，他在监牢里面怎么样？他在监牢里面还是看见了他，他不是去埋怨别害他的人，他不是去埋怨那个诬陷他的人，他是怎么样？他仍然追求的是要与神同在，神果然与他同在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这个私欲，那个管监牢的人怎么样？他大小事情又交给约瑟去管了。我在想，约瑟怎么能够到最后可以做宰相做的事啊？就是这样一样的，这个追求与神同在，神也与他同在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这个他就有机会来做更多的事。其实今天我们不要说。这个人家找我们一点点事情做，这不是我的事。你放弃了可以训练做宰相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你聪明，对，我们聪明，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神与我们同在的聪明嘛。我们到底要什么？其实约瑟人生的经历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他人生的经历遭遇比我们坎坷。那么为什么约瑟的结果会比我们更好呢？不是别的，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。我们羡慕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